的，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 Brad White，欢迎来到 ICANN 第一届季度利益相关方会议。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股东，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向所有人来宣告 ICANN 的这个情况。现在我要把我们的这个话筒给到我们的 CEO Fadi Shahadi，他现在在中国乌镇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Fadi 将会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呢，ICANN 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将会给大家做他们的报告。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或者是说把这个问题呢放到最后的 Q&A 的时间。我们现在有几种方式来提问，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网上提问，你可以在我们的 Q&A 的那个聊天室把你的问题打进去；第二个呢就是通过电话直接发言。那么现在这个电话呢是以英文向大家播放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五种另外联合国语言的这个同声传译服务。我们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我们的俄语这一块呢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那一块先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那如果你现在是用电话的话来加入这个会议，你现在的电话呢是同。听起来我们好像是有一种外部的力量在影响我们的会议。那我想说，如果你现在在用电话加入我们的会议的话，那你们的电话现在是北京音的。那如果你要提问，你要告诉我们你是谁，你的代表哪个组织，以及你来自哪个城市，然后你就可以提问了。那如果不管你是用哪种语言发言，我们的同声传译同时都会向把您的问题翻译成英文，然后呢，我们将会回答你的问题。那我想说，首先你的问题要简短，在这里无论你是口才多好，都不要说得过长。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回答你的问题。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我们差不多是在90分钟之后就会结束会议了，所以呢，我想说，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后你的问题都会在最后的这个回复过程中给您。那么现在我想介绍 Fadi Shahadi ICANN 的总裁和 CEO，谢谢 Brad。欢迎来到 ICANN 第一次季度利益相关方电话会议。那么，这个电话会议的目的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定期的这样一个时间，来关注 ICANN 的各项活动和财务的健康，从而来同我们的战略计划进行比较。这包括 ICANN 作为号码参数和域名的协调人等等这些活动。我们的第一季度呢是2014年7月1日到9月30日。那么这次季度会议呢将主要关注这一个季度，也就是2015财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14年的7月1日到9月30日。那么我今天呢主要给他做一个简要的介绍。那在政策实施、运营、绩效以及财务方面，我们会有其他的同事给大家做详细介绍。最近呢，ICANN 通过了5年战略规划以及1年运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呢，是通过同社群进行交流来进行的。我们通过启动三轮公共评定期，在17个月内收到了许多的建议和意见。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谈到了就 要加强 ICANN 的使命，并且推广 ICANN 的全球化。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要加强我们的这个公共责任部门。在财务这一块呢，我们的收入稍微高于预期，而开支稍微少于预期，所以收入有所增加。然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谈谈这背后的一些背景。另外，我们还加强了我们的技术能力，我们雇佣了新的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 David Conrad， 他现在正在联系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来加强互联网的技术方面的合作。另外，我们还在同全球进行合作，来加强技术的培训和技术的发展。另外，现在我们正处在稳定现有的 ICANN 员工的这样一个阶段，从而来加强控制和提高效率。在本一个季度呢，我们只加了15名新的同事，但是在之前的季度呢，我们有23名新的同事。那么现在我们一共有306名同事，占据了全球28个国家。我们的 CFO Javier 他将会在他的演讲中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有关财务方面的问题。上个月呢，我们也确定了一个新的职位，那就是首席合规官 Alan Krogan， 是现在的首席合规官。他已经进一步加强合同合规和保护措施这一个工作，从而就能够进一步加强保护全球的互联网社群、全球的互联网注册人，从而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合同合规上面的一些力度。另外，我们还会保护互联网用户的安全、稳定和弹性。我想呢，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要在 ICANN 的现在的核心价值和使命之内。ICANN 还启动了3年期合规审计，那就是这个工作将会一直延续到2015年5月。我们现在已经有在过去一年呢，已经审计了317名注册商，而且在整个审计过后呢，我们将会看到有98%的注册商都是合规的。另外，我们在第一轮的新注册局协议中，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顶级域名的注册局协议。下面呢，我们来谈谈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这一块。全球社群呢，现在都积极参与到了这两个流程中。第一个呢，就是 IANA 的管理权移交，和第二个就是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来检测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流程是否奏效，它能够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来提出一个提案，从而提交给美国政府。现在来自41个国家的100多个个人都已经参与到了域名的社群提案的制定过程中，所以我们相信社群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毫无疑问是我的工作重点，但是我们也认识到 ICANN 的主要的使命是确保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移交是不会影响我们的使命的，而是维护并加强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政策 上个月呢，美国商务部部长 Penny Pritzker 在 ICANN 第51届大会上重申了他将支持这次移交，并且支持多利一方的治理，从而来维护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 ICANN 致力于来确保在整个全球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中维持我们有限的这个责任，那就是作为技术互联网标识符、互联网协议参数、地址以及域名系统的协调人。那 ICANN 还会继续在全球的各种场合中参与互联网的技术性多利相关方社群的合作和协调。那我们也参与了2014年的互联网治理论坛，2014年的釜山 ITU 论坛，并且我们看到在这一块呢，我们有很多的发展。ICANN 还会加强 NetMondial 的倡议工作， ICANN 还会继续支持分散式全球生态系统，从而来进一步弥补各种差距。那这一块也是在 NetMondial 倡议中提到了， NetMondial 倡议是在2014年11月份正式启动的。 NetMondial 倡议是来自世界经济论坛 ICANN 和CGIBI， 也就是巴西互联网指导委员会共同组建的，这也体现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分散式的全球互联网生态系统。我们致力于能够同其他的全球参与者一起合作，来确保这个倡议不是专注于某一个领域，而是能够进一步加强我们弥补差距。那 NetMondial 倡议呢，我们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但是 ICANN 仍然是致力于来推动全球的这个活动。也许你们会吃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非常的忙，特别是在过去3个月来，我们的政策方面非常有很多的工作。那这都是我们来自全球的志愿者的重要的工作。在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都积极的参与进来了，我们的会议的参与人数不停的在增加。 ICANN 51呢，有2200多名参与者，点 IM，也就是印度的这个国家代码，他们也带入了很多的成员。那么有了这样一个 CCNSO 的加入呢，现在 CCNSO 的成员已经有152个了。另外 DAC 也有5名新的成员加入，现在已经有146个成员和31名观察家。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专家来关注 ICANN 的地区性的发展，包括政策发展以及政策的实施，并且加强保护措施，关注新 GTLD 以及全球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对这些政策的推行和实施。我想说，所有的政策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共识性为基础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而且社群有很多的机会来提出他们的看法，来对全球互联网治理提出他们的贡献。他们可以通过公共评议期来提出他们的看法，而且DAC 也提出了20多个建议， SAC 提出了2份报告。那这就是 SAC 的 06和08，另外董事会和星期 TOD 项目委员会也提出了37项决议。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繁忙的季度。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介绍。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 David Olive， ICANN 的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他会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政策方面的一些详细信息。 David， 有请。那么有关过去一个季度中我们的政策的活动，ICANN 的政策制定这一块呢，主要是谈到技术这一块，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加强。那 ICANN 的政策制定是通过3个支持组织，然后呢，我们的支持是来自于咨询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互联网政策也以及互联网的技术性组织也参与进来，这包括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和地区互联网注册局。所有的这些活动呢，都是由志愿者通过自下而上的开放的方式来参与进来的。 ICANN 的利益相关方，那这包括注册商、注册局、那这就是 GNSO 的注册局和 CCNSO 的注册局，另外还有商界、非商界、学术界、技术性社群以及非盈利性机构以及互联网的个人用户以及政府都参与到了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来。那这个工作呢，是首先通过工作组来进行的，然后这些工作组将会讨论 ICANN 相关的一些事务。那在这样一些工作组中都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现在有70多个工作组来讨论 ICANN 的各种相关事宜。那公共评议期呢，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呢，也将会举行很多轮，使得社群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看法，从而来确保我们的政策制定能够满足更为广泛的社群的他们的需求和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已经启动了13个公共评议期，来使得人们能够对 ICANN 政策以及其他的一些 ICANN 事务来提出你们的看法，这包括域名、 ICANN 的问责制、星期 TLD 的拍卖过程等等。那么考虑到我们的这个看法呢，是来自所有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我们的这个政策制定呢，更多的是像一个马拉松一样，而不是一个短跑的流程。那所有的建议都会得到仔细的考量，从而来进一步促进互联网域名系统以及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主要的3个支持组织他们的工作，那就包括通用名称支持组织、国家和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和地址支持组织他们的工作情况。那么在这一个阶段中呢，GNSO 有2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有关新 GTOD 的后续的流程问题。那这个流程呢，那这主要是讨论第一轮的新 GTOD 的申请，另外呢还有这一块的问题报告。另外呢，就是 GNSO 还将参与这个域名这一块的工作，来提出 IANA 管理权移交的提案。另外我们还有工作组是关注于隐私啊和代理这一块，以及 用户的权利，以及保护用户权利，保护国际组织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他们的名称。另外，我们还完成了互联网间域名转让政策，那这也是由 GNSO 理事会来通过的。那这包括转让的争议、违纪以及整个的管理和组织问题。另外，我们还统一了最后的这个问题报告，考虑使用现有的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来提供更多的这个问题的以及相关的调整。最后，我们还促进早期参与，并且了解政策制定的流程。GNSO 也在 GAC 那里派了一个联络员，从而来加强 GNSO 同 GAC 之间的合作和持续的交流。在本季度呢，我们可以看到 GNSO 有非常大的重要的改变。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简要的说一下。下面呢，我们来看看 CCNSO。 那 CCNSO 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加强国家和地区代码名称的这个提案的制定。 CCNSO 也组建了一个工作组来对这个问题的工作来进行跟踪。本季度呢，我们也对这个跨社群工作组提出了我们自己的人选。那么考虑到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 ISM 问责制的重要性， CCNSO 联系了所有的 CCNSO 的成员，不仅仅是 CCNSO 的成员，还包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代码成员。那这包括通过电子邮件和网页来进行外展，来确保地区的 CC 呢都知道咱们的工作。 CCNSO 的理事会也启动了一个新的工作组来关注互联网治理。那这样一个工作组呢，将会给大家介绍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并且对此进行讨论。另外，CCNSO 还临时通过了解释授权和再授权政策，那这也是来自 RFC 1591。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需要同社群进行紧密的联系，进行协商。因此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临时通过了的，所以呢，在此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得到社群的支持和发展。来看看，国家和地区代码域名他们的授权和再授权的流程是怎样的。另外 ，CCNSO 还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安全性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安全事件啊，或者是事故。那有关地址支持组织，所有的一些政策都是通过具有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五个地区的注册局。把这些问题提交给 ASO， 这些政策也直接给到 ICANN 的董事会。并且由 ICANN 的相关的组织来通过由下至上所制定的这些政策，从而来推行这些政策。 2022呢，也在地区的政策制定上起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并且也非常关注同 ICANN 之间的全球政策制定的流程。在地区会议中，在过去一年中呢，有关 ICANN 有关这个协议号码以及参数呢，我们提出了40多份的政策。那些在各自的社群中得到共识的这些政策呢，最终提到了 ICANN 这一块。另外，在 ANA 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问责制这一块，ASO 也有所有的同事参与进来。那所有的 RIR 的同事以及高管呢，都已经参加了 ICANN 的第51届会议，来讨论地区政策，比如说，协议参数啊。IPv4 的枯竭啊，以及其他的等等一些问题。最后，政策团队呢，也将会启动网络研讨会，来给大家做一个最新的报告，让大家了解政策制定方面的最新的动态。那我们将会在1月29号。确定这样一个网络研讨会的这个会议的情况，我们将会给你们发一些详细的信息。那么 Akramatala 他是全球域名分部的总裁，他将会给大家介绍管理方面的工作。那全球域名分部呢，主要是为注册局注册商和互联网终端用户进行服务的，来确保互联网运营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并且加强全球互联网这一块工作的选择和竞争。那么现在 Akram 有请。谢谢 David， 大家早上好。那我代表 ICANN 的管理层，我们觉得以后的这个季度会议上，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管理层同事来给大家介绍管理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那么今天呢，我将会给大家谈谈运营方面的工作，这包括技术最新动态、商业运营服务任务、域名和信息 TLD 项目，以及 ICANN 的员工以及所处地点。当然了，我们还会给大家谈技术合作以及外展，并且关注一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合作项目。然后我会把话筒交给哈比耶，他将会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技术性的报告，财务性的报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幻灯片。很多人都记得我们任命了 David Conrad 作为我们的首席技术官，他在这一块呢有很多丰富经验。那么他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要同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进行紧密的合作，来推进互联网标识服的政策的发展。 David 非常关注 DNSSEC 的这样一个发展，那这就是域名系统的这个密钥的系统。那这是 ICANN 的承诺，NTIA 和 Verisign 之间的一个承诺，来进一步推进 DNSSEC 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举行了18份这个根域密钥的签署。在 LRU 这一块，我们已经提供了很多的服务能力，来进一步加强150个 L root L 根的这个镜像的发展。在 IT 部门呢，我们已经雇佣了4名高层的管理人员。我们 CIIO Ashwagen 他也是刚刚加入我们， 我们还同第三方 Zensar 这个第三方公司，它是在印度普纳的一个公司，我们正在同他们进行签署了协议，让他们来负责我们的 IT 的技术性的测试。我们来看看商业运营这一块儿，我想向大家报告，现在呢，这些工作呢都在紧密的推进。我们来看看 IANA 的这个职能，就包括域名、协议和号码。那这个幻灯片呢，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工作状况。那现在我们在这一块呢，已经收到了1410个整个请求，那么其中有270个来自域名的请求，那这包括点 N 和点 Offer 以及根域的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还有3个号码的请求，以及862个参数请求，以及275个一般性的请求。那这些都是我们商业运营服务的任务单。我想说 IANA 的团队已经完成了所有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我们再来看看合同合规这一块儿，在整个合规这一块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整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合规情况。数据显示，显示了所有各个地区他们的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合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北美这一块整个域名注册是有1.04亿，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图片显示的非常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看客户服务中心，我们现在的案件有一个集合。那么现在最后你可以看到9月份我们有250个案件挤压。我们再来看看最后的回复，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每次出现了问题之后能够在7天中能够解决。那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在48，所以呢这是还不到我们的标准的目标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重点就是要确保我们在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时能够更加具有一致性。有关这个问题的解决时间呢，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达到80%，也就是说80%的案件能够在7天内得到解决，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另外我们来看一看新 GTLD 的项目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容。现在新 GTLD 项目呢也以前是确定新 GTLD 项目是到2015年确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到2017年，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流程中出现了，而且很多内容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块提供有效的而且是优质的服务。在第一季度我们授权了63个顶级域名，整个授权的 GTLD 的数字已经达到了430个。另外我们也签署了73份注册局协议。另外我们还解决了31个争议集。我们 在这个季度中已经解决了31个争议集，那么其中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由相关方自行解决的。另外呢，还有一些争议集是通过拍卖的形式来解决的。拍卖所得的收益同 ICAN 的预算是完全分离的。那我想说，这31个争议集中只有4个是通过是通过拍卖的形式来解决的。那这个在11月份19号的这样一个拍卖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了一个域名的归属问题的解决，那就是这个域名最后卖到了7亿美金。那我想给大家提醒一点，那就是拍卖的所有的收益都是同 ICAN 的预算是分离开来的。第二，社群将会决定该怎样使用这部分资金，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这些争议集有多少将会通过拍卖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部分资金将会有多少。当我们确定了大概有多少资金能够通过拍卖得到的话，我们将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谢谢。我们再来看看 IDN， 也就是国际化域名，那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来使用域名。现在我们已经组建了中文文字的根域标签生成规定，这个专家小组呢将会提供有关相应的中文的这一块的域名标签的相关规则。另外我们还拟定了2个国际化域名，那就是伊拉克共和国以及白俄罗斯共和国，他们的这些 IDN 呢也正在进行域名的评估过程。另外我们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球的这个技术性的合作以及发展。我们采取了各种工作来帮助注册局和注册商来加强其外展工作。在上个星期上个季度呢，我们在东京和洛杉矶进行了相关的会议，来加强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外展工作。在东京的会议中，我们有60多名的参与者。在注册商方面呢，我们在韩国首尔以及阿塞拜疆举行了相关的会议。另外 DNSSEC 的这个培训呢是在喀麦隆雅温德举行的，那这一块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来进一步推进非洲的域名系统。在喀麦隆的这个路演工作呢，我们有100多个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来帮助比如说像肯尼亚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来加强 CCTLD 的发展，以卢旺达、布基纳法索以及尼日利亚，他们也愿意在这方面加强工作。另外我们在巴库阿塞拜疆开了这个 TLD.com， 也就是顶级域名的会议，从而进一在这次会议中我们讨论了有关 ICAN 的问责制以及顶级域名的相关事务。我们再来看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重要的发展。在这个地区的合作呢也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的，融入了所有的 ICAN 的员工啊，多利益相关方呀参与进来。首先呢我想说，在这一个地区有了互联网的路演工作， 那我们在瓜达拉哈拉、墨西哥以及巴西圣保罗举行了路演，讨论了 IPv6 的这个发展，以及 IPv 以及整个互联网安全稳定和弹性等等这些方面，并且对当地人民培训如何应对域名的滥用这些工作，而且我们对当地的这个社群呢提供了非常及时的语言服务。四 ICANN 49届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采访之后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参与变得更为积极了。在 ICANN 51届会议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同事派了70多名同事参与到 ICANN 51届会议。在洛杉矶会议上，我们了解到拉丁美洲有了新的 GTOD， 那就是包括点 LAT、 点 BAR 和点 REST， 这些都是在这个地区出现的 GTOD。 另外他们还同美洲电信组织加强了合作，签署了协议，并且同加勒比海电信联盟签署了协议。那除了所有的这些发展过程中呢，地区的同事，我们在玻利维亚、巴西以及阿根廷都有同事，我们还有很多同事来自乌拉圭。我们再来看看 ICANN 全球的发展。在过去一个季度，我们也在不断地加强员工的全球化，从而来进一步地满足地区的发展。这包括我们有当地的人员能够同 ICANN 同事进行交流，并且能够向当地的社群提供相关语言的服务。我们可以看到亚太地区以及大洋洲地区呢，他们的发展是最快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们不在运营中心进行工作，所有这些呢，都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能力来满足当地的需求。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员工的发展已经慢慢放缓了，因为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员工呢进行培训，确保他们能有足够的工具来使得他们能够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另外呢 ICANN 的发展和公共责任部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就是教育培训这一块，那这包括我们的网上在线学习中心 ICANN Learn，并且这个部门还同各个大学进行了紧密的外展，比如说在卢旺达的大学以及喀麦隆的大学。另外 ICANN Learn 的这个学习中心呢，现在已经有550多项课程，而且每个月呢有1000多名用户所看过的课程有1万。另外我们确定了焦点小组来提供语言的服务，比如说本次会议呢就会有联合国五种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那这些同事呢很多都是在 ICANN 的会议上工作的。在ICANN 51届会议上，我们提供为126场会议提供了同声传译的服务。那所有的这些内容以及录音呢都是在 ICANN 的网站上有提供。另外这个团队还有这样一个焦点小组来专门讨论 ICANN 的网页的翻译。第三点呢就是进一步支持下一代的 ICANN 工作。每次 ICANN 的会议中呢，我们都会有这方面的讨论。在伦敦的会议上， 我们有五名成员参加了 NextGen 的这样一个项目，在51届会议上，我们有12名同时参加了 NextGen 的这个项目。另外，在 ICANN 51届上会议，我们有357名英才参加了英才项目，这使得我们能够同英才的计划的同学们能够加强合作，从而来进一步推进他们在全球的这个外展的工作。那么最后呢，我想把话筒交给 Javier Chavez， 他将会给大家谈谈 ICANN 的财务问题。谢谢 Akram。 那我将会给大家谈2015财年第一季度的财务问题。首先我想给大家谈谈运营这一块，特别是要关注新机 TOD 的项目，以及最后有关我们现在正处在管理的一些资金问题。那这份幻灯片上指明了第一季度的收益和开支，其中呢包括新机 TOD 的项目。你可以看到总体来说我们是在正轨上的，我们的收入基本高于预算，我们的运营开支基本少于预算，这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在大家可以看到支持和收益这一块，我们的预算是2200万，但是我们的收益呢是2300万，运营开支的预算是2200万，开支的现实开支呢是2000万。我们再来看看本季度的支持和收益这一块，这是来自不同的来源的收益，那这包括注册局、注册商他们的这些所交的费用，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那这包括 CCTOD 的运营商以及地区注册局他们提出的提交的费用，以及一些 ICANN 的会议中所获得的一些收益。这些收入呢也是基本上符合要求的，我们整体的收益在2340万美元，比预算稍高。注册局和注册商的收入呢可以说是基本高于我们的预算的。那么在新 GTOD 项目过程中呢，我们在第一季度我们获得的注册局的固定费用是230万，另外第一季度的新注册局以及新注册商的他们的这些费用呢可以说是基本上是稍微低于我们的预算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中呢，可能在这个数字上会有一些平衡。另外其他的一些收益来源，我们想说呢是现在这个收益呢是比较少的，但是这是由于我们在本年度的这样一个时间所造成的。另外再来看一下 ICANN 的运营开支，这上面谈到了我们所有的开支，我们有很多是已经通过了的这些成本，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收入开支。在第一季度的运营开支是2100万，那这实际上是比预算少了7%。那这些开支呢包括人事以及管理这一块，人事和管理这一块的开支呢都是低于预算的。 只有差旅这一块是稍微高于台支的，差旅这一块是它高于台支，主要是因为有时间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新 GTLD 项目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介绍，台支介绍。新 GTLD 项目呢，现在我们已经收取了362份申请费用。这个项目已经得到了全面的资金支持，那就是在2012年财年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三年之后，我们已经对相关的申请提出了更多的，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另外，在整个项目中，也就是我们还可能还会有20%的这个开支的增加。为了确保我们能够支付一些非预期的开支，我们也对此做了一些准备金的工作。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第一季度的进展和预算。我们可以看到退款是低于预算的，退款的流程呢是是低于整个预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预算是100万，但是我们的实际呢是300万，所以退款它实际上是高于预算的。那但是我想说呢，所有这些资金呢都是在我们控制之内的。现在我们看管理下的资金，在第一季度 ICAN 的运营资金以及准备金都是非常稳定的。新 GTLD 的这个资金呢也在不断的下滑，这是因为在整个季度中我们有一些退款的现象。另外，我们通过新 GTLD 第一轮的拍卖流程中呢，我们也在这一个幻灯片上有所显示，拍卖的收入是在9月份和10月份的这个所获得的资金，总体来说是2600万美金。那这个资金呢，暂时没有放到管理下的资金这个幻灯片中。那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财务现象。那么我现在想把话筒交给 Brad， 他将会给大家主持 Q&A。 那么我现在想给大家提醒一下，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你的这个，
你在电话上的话呢，你就要用这个型号3，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声音能够让它静音，然后这样呢你要写下你的这个国家，那么你这个问的问题呢，你的所问的问题会同时翻译成英文，那么这个 CEO Fadi Shahadi 他所问的问题，不管是你的回答还是在以及我们管理层他的回答呢，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简短，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网上不可能显示一大堆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人的排着队，但是呢这个很有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人要问，我想这是这个我让这个发帖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服务的项目能够这个分开列一下，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感谢发帖，感谢您问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服务呢，这是稍微有点 在这个零点二九在这两两百九十万低于两百九十万，并且呢它的这个花销呢它是在20%的有一些缓慢。那么其中呢在这一点的不同之处，它是这个 USG 它的移交以及倡议在这个花销上呢有点缓慢，这个呢这个专业服务这是包括在这里面，否则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它的花销呢也是与我们早先预见的要缓慢一些，尤其是与这个安全呀或者说是 IDN 相关的项目，就是即使我们已经期待着这些项目他们会这个花销上能够在未来的财年呢能够到达我们所预期的这个这个预算，那个张铺他也要问问题，那么这个 ICAN 的它的预算呢它是2015年的财年，那么根据这个 NTLDstats.com 那么这个登这个注册呢比这个要少，只有180多万那在这个2015年的这个财年只有这么多，那最起码在这个7月19号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是这么多。那我们问的问题是，您对这个现态呢，您是有什么样的反应？感谢您问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的预算，这是我们整年的预见。那您也就知道，我们进入这一年度的时候，我们有很少的一些授权。那么呢我们这个随着一年的这个进展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授权，这仍然是我们整年的预想。那我们还是要看这个项目它进行的怎么样，然后我们进行评估，而且是定期的进行评估来进行调整。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预测。非常感谢阿坤。有一个 Kieran McCarthy， 他在旧金山，他是一个记者，他要问一下，问一个问题。Kieran， 您的问题，线上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困惑。因为你的那个意思就是 GTLD 他的这个收益，你是想问社群他是怎么来花费这个钱？你是说这个他的这个进这个拍卖的收益，然后呢它是单独的一个收单独的一个流程，并且呢这个流程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是您的问题。阿库尔您请。感谢 Karen。 那这两笔资金呢是对待不同，但是对待方式差不多。从这个类型来讲，资金资金是为了那些想不到的那些开销，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需要这笔资金，有的时候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弄清楚这个资金用来做什么。但是呢从这个拍卖的收益我们要进行评估来弄清楚如何来花费它。谢谢。感谢 Akram。 这个 Stefan Van Gilder， Akram 您讲到的第一轮次不光是2017年要完成，有一些内部的因素，这都是 ICAN 不能控制的，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是些什么项目，这是一些什么内容啊？谢谢。主要的这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让那些申请人能够推进到授权的这一部分那么有一些这个扩展呢有一些这个延期呢申请人他们可以要求 同时还有这个正义级，上一次的这个拍卖呢，一直到了三月份，这个争议啊还要持续几个月。如果申请人他们要求重新这个安排日程的话，所以这有好几个流程，可能会延伸的更长。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延伸，而且呢，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希望这个是回答了您的问题。啊，有一个这个 Aaron Kumara， 他要问问题，他想问这个 Icon， 看我们主要的在 Internet 的这个管制这个管理上面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在这个釜山的这个会议中，您是怎么认为的？非常感谢这个互联网社群呢，这个釜山会议的结论呢，就是我们。社群已经接受了ITU 的他们的提交，就是我们应该关注我们今天的管理以及我们社群所属一切工作的非常好，就是要求所有的这些组织应该更强有力地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们对于釜山会议的结论非常满意，我们能够继续参与，并且会积极地参与这个全球的这种流程，来确保新的以及这个有效的机制呢，能够解决我们这个互联网的出现的问题。作为 ICON， 我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任务，就是呢，来这个来做社群，要我们的做，让我们的这个绩效能够更加优秀，然后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以及我们这个 ICON 的其他的组织一同来做，他们也都有各自的任务。非常感谢哎，法蒂，我们有另一个问题，有人说。说是去年的这个跟去年相比，我们的开支的这个我们开支进度如何？非常感谢您提的问题。那我们的在这个第一季度的这个开支，差不多有15%，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数人头更多。然后就像我所说，我们这个旅行啊，开会的这个开支呢低一些，说明那通过就是与那个去年第一季度相对比，那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的会议我们跟它对比的话呢，它是稍微高一点。非常感谢萨比耶。那么那个 James Blado 他说，关于讲的您的这个预测新的那个 GTLD， 那您预测在这个通用或者社群或者说这个品牌的 TLD， 您的这个预测是什么？Akron 回答，我们不是特定的这样来审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Kira McCarthy 他要问。这个 ISOC 的董事会他是强烈的批判这南蒙迪奥倡议来拒绝参加这个协调组织，那 ICON 的您的做法以及您的反应是什么？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我们与这个 ISOC 的董事会还有社群进行讨论，想理解这个 ISOC 他们所做的公告的驱动力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团结一致，尤其是我们社群的这种团结一致，这是我们的优先任务第一项优先任务。那我们的同事在这个 ISOC 董事会的同事们，他们也都理解他们做出这种结论的这个原因，那现在也正在进行，就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我们会做出很好跟他们做出很好的结论，就像我所说的， 我们这个高峰呢，这个要点就是要这个支持强烈的社群，来保护我们这个一个全球的开放式的互联网。非常感谢发迪。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数据呢，大家都进行分享了，这个能不能在 ICANN 的互联网上能够找到呢？是的，可以。是的，我们在 ICANN 的网页上会有一页，会包括所有的这些，会包括所有的这些幻灯片，大家都可以去查看，就是包括那些今天不能参会那些人员都可以去看。那么这个接线员跟我说，现在没有人在问问题，而没有人在排着队的要问问题了。发弟，您还有什么这个结束语要说呀？只是说非常感谢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参加我们这个第一季度的这个利益方的会议。就像我所说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来提供一个可预测以及这种定期的窗口，来更新我们的这个进展，使得我们能够更有战略的来执行我们的使命。我希望就是发现我们今天的会议是非常有助，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这样我们的会议结束。非常感谢发弟。我也注意到这个张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儿有一个技术问题，您要是愿意的话，能不能在这个回答一个最后的这个问题？可以，可以。这个铺先生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关于这个 IRP 是这个新的 GTLB Donuts， 他们提交关于 Dot Sports Dot Rugby， 尤其是这个早先这个这个 Kurt Prince 他所提交的这个问题，还有他的这个专家的这个政策，关于这个ICANN 的新的政策以及新的GTLD 的项目，在他作证时候提到的。喂，发弟，对不起，这个铺，他现在是在找这个 IRP， 这个新的这个 GTLD， dot sport dot ski dot rugby， 然后他这个新的 GTLD， 他所提交的关于这个 Kirk Price 在他专家政策说讲到了这个 ICANN 违规的事情，在他新的 GTLD 项目中违规的事情，他现在是在。这个蒲先生他现在是寻找他的这个回答，感谢蒲先生，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进行评议。当然我知道我们的这个解答呢，可以在我们的 ICANN 的公共的窗口可以查找到。非常感谢发弟，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人以及所有那些在线上以及电话上参与的那些参与人。这是我们第一次会议，请您有什么这个要讲的以及你们的想法能够及时告诉我们，当然未来我们也是要做也要召开更多的这样的会议。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下次会议再见。